好，大家坐好，我们继续交通。放在我们以上交通的什么？就这么。放在我们交通的是灵性操练的第一部分，是读经，那个读经啊，读经的问题。现在第二部分叫祷告，读经祷告，这是基督徒必须操练的基本功。这个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呢？这祷告是生命的要求。只要你有了新生命，你很自然的就要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正如人的身体要一呼一吸，向外吐出二氧化碳，向里吸进氧气。我们来到神面前，就人呼吸，把我们的难处、忧伤、痛苦，各种的难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从神那儿得到了我们的供应，问题解决了，忧愁变喜乐，软弱变刚强，这是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就得到益处了。所以这祷告是个生命的要求，生命的需要，这个不是学来的，非要学不可，不是，有都要，这自然现象。另外一点，第二点，神，我们的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在约翰福音14:13-14，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4:13-14，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什么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神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奉主的名向神呼求，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马太福音6:33，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么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么就是换句话说，神的旨意，那么这个东西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们。那么祷告就是一个特权，神给你特权可以向神祷告，你不用这个特权，那是你自己自甘废弃权，说你得不着属灵的益处，认识神的方面没有长进，那是你个人负责，你不尽本分，是吧？读经祷告，这是人方面应该尽的本分，你都不尽成现成的，没有那回事情。向来没有不读经，需要神的话一说，圣经的话就来了，没那回事情，没有。啊，是特权。另外祷告里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是一股劲儿的求，要有祈求，有赞美，有感恩，有代求，与神有回应等等的，包括很多的，有赞美，有感谢，有呼求，有代求。你看教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祷告最典型的标准祷告，马太福音6:9-15，是不是一开头主耶稣，你看几方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关乎神的问题，然后愿着主你分明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然后底下了我们日用什么，今日赐给我们，这是关于我们个人的这个需要，生活需要问题了，然后这个日用神其实赐给我们，免我们在如同免了人的债和人群的关系，然后是不叫我们脱离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要想到仇敌的撒旦的问题，对不对？ 不要我们一些试探救我脱离心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你看主耶稣的祷告，一个一共这么几节圣经祷告的非常的全备，有向神的祷告，有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需要，也有属于属灵界的撒旦的那一方面的警醒。最典型的是这个，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现在的主导文祷告啊，千万我个人的意见，不要当作一个公式，好像有的地方一散会，最后人家你们宣告了散会到此结束，觉得还来一段公祷文，没说公祷文呢，这会喊的就没散，把这个公祷文当作散会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宣告是不是？都等认为大家祷告了半天了，我非得来这么一段，我说不是不可以来，不要成为公式化。你真是圣灵有带领，你可以来，不要那么生搬硬套的，都得学那么一手。哎，有啊，我们在长街运的时候，大家都闭眼祷告，请几位祷告，请几位祷告。既然请三位祷告，祷告完了就拉倒了吗？不，还得来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的这点来的第四段，就变成公式化了。不要这样，我个人意见啊。你祷告当然可以，不要成为公式化。那么我们的祷告要知道是一个什么生命的自然的需要，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是给我们特权，也是神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不住地祷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要求，而且是靠着水灵，靠着圣灵，随时的多方的祈求祷告，这都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这样。最要紧的是生命需要，你不祷告，你不和神通气儿，你的灵生命里都过不去，是不是这样子啊？你里头不祷告，和神不通气儿，这个要照这个光景的话，这个人活着一天莫名其妙的难受，这一天说不清楚难受，因为你和神没通气儿。要通了气儿的，我告诉你，我们很有这个体会。那些年我上班的时候，我今天早晨和神祷告通了，我告诉你，我对的病人态度各方面，再累了我也是很有耐心的。今天我一早上起来没来得及和神好好祷告，我三言两语跟主没祷告没通气儿，这里头心里有个别扭劲儿，你面对病人两句话就跟人闹火了。其实不是人家不对，是你里头烦躁。我的心呐，你为啥烦躁？因为啥烦躁？你里头没有和神得到滋润，所以跟神不滋润，你和人也和谐不了。我很有这个体会。所以我们每天早晨的祷告啊，一定得要通了，和神通了。至于通了，也不在乎长短，通没通你知道。什么叫通？就是和神，别人早晨一起来。我不知道各位，也许我到这个份上了，因为我今年都快80了，所以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脱了衣服第二早穿不穿，我没有这个长期打算，没有。所以啊，今天晚上把衣服脱了，豁达豁达的睡了，店长一睁眼就，哎呀，主啊，还活着呢。是这么样算账啊。感谢主，一天新的开始。你看我祷告这件事儿，不常常成为这个，主啊，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究竟我能新几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你们心里说，我早着呢，我现在才30岁，我不还得新50年？我警告大家，不一定，也不一定你年轻就得晚走人。岁数大的一定早走，不一定。 主啊许可我活一百也可以，信吗？信吗？他就不收我的灵魂，活一百算个什么呢？是不是？所以那个你不要以为年龄算，我年轻不在乎，不一定，我还早着呢，早着呢，今天要要你灵魂立刻走人。你别看他，你看还有个奇妙似的，那身体软弱的人啊，对对付付对付对付的还多活呢，是不是？今天又腰疼了，明天腿疼了，这老有毛病，老有毛病人不见得少活，他对对付付，他老那跟那个废物利用一样，跟自行车一样，一会儿轴不转了，一会儿铃都不响了，你这么对付对付他，对付了80多岁。有的人一辈子不生病，哎，一出事儿一下就完，一下就完。我哥哥就是这样的，我哥哥的身体棒得很，我哥哥身体一生之中没生过病，一生病就完了，一生病就完了，才活了73岁。要按我哥那身体，今年他活着应该83，没问题，没问题。就在他死头些日子，他朋友来了，他还比划，你看我，你看，你看我，他还来这个呢。一看我咋样，不出几个月拉倒了。就是的，所以我们要数算自己的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啊，要得到什么智慧的心。什么叫智慧的心？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所以的祷告是一个神的给我们的特殊的恩典，你要把它用上，要用，要使用，不使用过期作废，那是你太可怜，有恩典你不知取。另外我们对神的祷告的态度方面也要特别的明白，知道神给我们的特权，对不对？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叫成就，叫父因什么，因儿子得荣耀。那么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容易误解了，说我求什么都得着，那问题在这第二节圣经就答复你这个问题了。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求的事情是给谁求的？你为谁求的？你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求，还是为你个人求？那为了神的旨意而求，在神的旨意当中求，无不得着，这话是肯定的，无不得着。为你自个私意而且妄求，没有得着，没有得着。要都由得你的了，那简直你就世界装不下你了，我要啥有啥，没那回事，没那回事。你所祷告的合乎神的旨意不合乎？合乎旨意，什么万事亨通，在他所打发你的事上去必然亨通，真的，你所需要的他都知道。一会儿我做个见证。我们对神对祷告方面要有一个什么种人，什么人的祷告是蒙福的祷告，蒙福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是蒙福的祷告。第一个，罪人认罪痛悔认罪祷告是个蒙福的祷告，他忧伤痛悔。你像大卫诗篇51篇，他那祷告，祷告的认罪认到哪里去了？认到母腹里去了。我从小时候我在母腹里我就犯了罪，这种祷告忧伤痛悔的祷告，圣经有话说必不什么轻看，必不轻看。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主怎么样，必不轻看。忧伤痛悔认罪的祷告是神蒙神垂听的，蒙神垂听。再有祷告蒙神的蒙福祷告是恒笃信不疑的恒切的祷告，你所祷告的带着疑心祷告，这个不蒙悦纳。恒切的祷告不怀疑，不怀疑，不是三心二意的，这个祷告是蒙福的祷告。再有一个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也是蒙福的祷告。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说的，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怎么样，我就必给你们成全。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三个人就够，两三个，当人多点更好，贵在同心。有一百人祷告则很好，但是不同心还不如两三个同心。同心合意的祷告是蒙福垂听的祷告。我们那边在南方有个姊妹得的什么病呢？颈椎病，颈椎，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弄得这个上肢啊这个麻木疼痛。她丈夫是个骨科的专家，经过她丈夫给诊断，那是骨质增生，颈椎病，骨质增生。那么她丈夫也都，她丈夫都专家了，已经病已经不成问题了，都诊断清楚了。但是她丈夫，你别看大夫啊，专家的家，专家里头对外边是专家，对家里人是不专家，家里人瞧不起你这个专家啊，你这个专家人家挂你号还得花花，像南方上海号我所知道那108块挂个号就108块，但是他家里人不见得佩服他，说家里人在医生的家里的人是不被重视的，是不是？所以你像这位专家，人家她丈夫是个骨科专家，已经诊断出了应该怎么做，但是呢他为了更明确诊断，他把他的妻子送到他这个老师那儿去了，专家的专家，老师一诊断都明确了，下边怎么处理呢？要开刀。开刀什么地方啊？就在脖子后头，头发边底下那个窝那里头，够不到两头的窝呢，那叫中医叫风府，那个穴位叫风府，在那地方动手术。那个地方，第一个我也顺便跟你们讲，那是个危险地方，血压、呼吸、脉搏、体温，那个中心都在那个窝里头。说你在打人的时候，管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后脑勺，懂不懂啊？抓住他，叭一下从后边来一下，这一来打，气儿没了，用不上，呼吸中枢受了刺激了，那个就是四个中枢。你打他嘴巴没关系，打他的屁股更没关系，绝对打不死，千万不要打后脑勺，各位明白啊？要明白，顺便说一句。因为那个要紧地方动刀，你说危险不危险？所以啊，专家说了，一半活一半死，就是活了成功了，也得留下点这个胳膊腿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她的丈夫带着妻子就回来了，这是我们当地教会的一个姊妹。回来以后啊，她丈夫不信主。她丈夫把这问题呢就交给教会了。你呀、啊、你找教会吧，让教会给你祷告祷告吧。她也不敢冒的50%的险，所以就交给教会了。你找教会去吧，让教会为你祷告吧。说起来也真奇妙，圣灵的工作。我听到这以后，我心里真有负担，祷告也更加有力量。说神呐、啊，那个不信的人给我们出了难题了，把这个难题交给教会了。如果我们的教会祷告要没有果效，这个人将来他咋信主？是有这个味道在主面前横切祷告，真有负担。有一天我姊妹，就我们姊妹，晚上了，她说我就看看那个姊妹去，我说你去吧。去了跟姊妹两人就跪下祷告，俩人就他俩人。那么我在后边，我没去，我也祷告，他们俩祷告，跪那一祷告，这个我的姊妹就是带了能力了，祷告祷告有能力，神要医治你。那个姊妹说阿门， 我相信神医治我，就这样。哎，过了一阶段以后，到现在这个姊妹也没开刀，胳膊腿也不疼了。假如你们有机会到南方去见见这个姊妹，能见着的，这说明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格外的有功效，就是告诉我们弟子妹，你个人或者我们教会的问题遇着问题，大家同心合意的齐心的向神祷告，是格外蒙神垂听祝福的。记得不记得单一礼书的时候，那三个少年人吃素菜喝白水那事儿啊，是不是小三个弟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不是大一向他们向单一里又显示一回，对不对？所以同心合意祷告是个蒙福的祷告。所以你个人要有什么难题儿，你觉得自个儿祷告力量不够，我建议你一个方法，你找主内的年长的或者比你这个灵性上更有点操练的同心合意祷告，你就要格外的蒙福。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我找他祷告，我信主了十年了，他刚信主三年，我还找他祷告。你要存这个心，你就不蒙福。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他有祷告那份权柄，你不要看不起他，你要需要他为你祷告。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个祷告，是个蒙福的祷告。更要紧的，不要忘了第四点，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你看主耶稣放在一开头应许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你要奉谁的名？我的名祷告。我们今天祷告要奉主的名，我们要不奉主的名，天父不认识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向天父祷告没有中保行吗？咱们今天东方闪电说了，今天奉全能神祷告了，连主耶稣祷告奉主名都不祷告了，这是极端的错误，极端的错误。要奉主名祷告，而且奉主名的祷告这个真理在旧约时代会幕里头就早已经向我们显明。当大赎罪日的时候，把那个献那个赎罪的牺牲杀死以后流了血，大祭司把这血带到圣所去，把这血抹在香坛的角上，香坛的角抹上，什么意思？就是方才赎罪的羊，这个祭牲，他流的血，把这血，他为我们的罪流的血，这个祭牲的血就是预表主耶稣十字架为我们流的血，把这血带到圣所去，抹在香坛的角上。为什么抹香坛脚他不抹别的脚呢？因为这个香坛是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由血来分别为圣。所以今天不要忘了，我们奉谁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今天东方闪电奉全能神祷告，那你祷告你的全能神去吧。美国撒旦教会奉撒旦名祷告，呼喊派奉李昌寿的名祷告，各有各的后台。那么就看吧，那么你，那我们也不能叫不你祷告，那么你蒙福不蒙福是个问题。我一个蒙福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别人没替你死，流血了别人没替你流，只有主耶稣为我们流了血，这个才有功效。在我们祷告一定要心灵诚实，祷告要心灵诚实。各位，我们在祷告的心灵要诚实，对着神诚实，不在和言语话语的多和少，诚实从内心发出的诚实。各位，在教会里头，咱们这儿还好，一般有的地方教会里一祷告常常听见哈利路亚，对不对？祷告到地上大家齐心祷告，有的就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哈利路亚了。但是有一个地方的祷告，祷告人不叫哈利路亚，呜斯呜斯呜斯， 所以有人听怎么咱们在别人祷告哈利路亚，怎么在这祷告叫乌斯呢？乌斯啥意思？祷告的时候小鸡子进来了，赶小鸡呢。那么你这个祷告是，你说那么你祷告是怎么睁着眼祷告的？怎么看小鸡子进来呢？那么你既然知道小鸡进来，为啥不把门看好的一边祷告乌斯乌斯，心诚不诚啊？心不够诚实啊，这都真事儿啊，弟兄姊妹，真事儿啊。心要心灵诚实，既然心灵诚实，各位，我们好多个人问题。